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马克龙宣布结束尼日尔军事合作，并且召回法国大使。路透社指出，拜登政府正在同越南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军售谈判。乔丹众议员表示，亨特·拜登案特别检察官下个月将会到国会作证。咬死女游民的佛州巨鳄被人道毁灭。国家广播公司最新民调，拜登同川普支持率以46%平手。中秋夜将会有又圆又大的超级月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将会结束同西非国家尼日利的军事合作，预计今年底之前会将负责在非洲撒克勒地区打击伊斯兰叛乱分子的1500名驻当地法国军人撤走，并且召回驻尼日尔大使。自从尼日尔军方在今年7月26号监禁民选总统巴祖姆，并且解散民选政府之后，当地的法国军事基地就成为反法示威的众矢之的。而在政变之前，尼日尔一直是法国和美国重要的安全伙伴，亦都被两国当作是在中西非更广泛的撒克勒地区打击叛乱分子的基地。目前发动政变的军方亦都相继招致各区各国谴责。马克龙强调，尼日利不会被政变者挟持，同时亦都拒绝承认政变军人的合法性。路透社分析指出，法国的撤军行动可能导致法国在撒克勒地区展开的反恐行动和法国的区域影响力受到挫折。两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拜登政府在一项可能激怒中共、冷落俄罗斯的军火转移交易和越南进行谈判，可能会成为美越两个前冷战对手之间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军火转移。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正值越南和中共因为南海争端关系紧张之际，华府和河内当局将会在新升级的伙伴关系基础上向越南出售一批美制的 F-16 战机，这项协议可能会在明年内达成。不过消息人士表示，这项交易仲处于初期阶段，确实的条款有待制定，亦都可能会作罢。但是这项军售一直是过去一个月以来在河内、纽约和华府举行的越美官方会谈之中的重要话题。星期日，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丹乔表示，亨特·拜登案的特别检察官韦斯将会在下个月到国会作证。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在星期日播出的霍士新闻节目说，韦斯已经承诺在10月18号到委员会面前作证，我们将会可以期待这件事。韦斯是司法部长梅加兰在今年8月份任命的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总统拜登的仔亨特。这个月较早时候，根据韦斯的调查结果，一个大陪审团以三项同枪械有关的指控起诉了亨特。不过乔丹在星期日的访问就没有讲明亨特将会在众议院的哪个委员会作证，因为除了司法委员会，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亦都有可能主持这场听证会。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指出，佛罗里达州一名目击者在22号下午曾经目击坦帕湾地区拉哥市的一条河渠有一条短吻鳄，个口咬住人类的一截下半身。佛罗里达州警方证实，这条4公尺长的巨大短吻鳄是担住一名女性的下半身。目前这条鳄鱼已经被人道毁灭，死者的身份亦都已经获得证实，是一位住在附近营地的41岁女游民。目击者布勒德表示，当时他步行去面试，中途见到这条鳄鱼，起初以为鳄鱼嘴里面担住一个着女装的人体模型，后来才发现是人的尸体。据附近居民表示，他们之前只是在该地区见过小的短吻鳄，而今次事件中的4米长大鳄鱼他们从来未见过。居民迪恩向10号坦白湾电视台说， 咁太疯狂啦。我嘅细路经常行路经过嗰度，实在系太可怕。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星期日公布嘅最新民调显示，现任总统拜登同寻求卷土重来嘅前总统川普，目前喺登记选民中嘅支持率以46%不分上下。今年六月，拜登当时喺同一个机构嘅民调，仲以49%-45%领先。而家民调已经有所回落，民调显示74%嘅受访选民担心拜登已经80岁高龄同心理健康情况，亦都有60%嘅人对拜登可能知情，甚至卷入佢嘅仔亨特拜登嘅不法疑云感到担心。喺支持群众度方面，拜登喺34岁以下嘅年轻人、大学学历以上白人、非裔选民以及拉丁裔同女性选民呢五种类别之中占据较大优势，而川普就系喺男性白人、乡村选民以及高中以下白人呢三种类别之中占据较大优势。此外，喺接受登记嘅选民之中，对拜登施政满意度嘅受访者有41%，唔满意嘅受访者就高达56%，创下拜登任内嘅新高。今年嘅中秋节系9月29日，当晚将会出现超级月亮，咁系今年第四个，亦都系最后一个超级月亮，因为佢嘅市值径喺今年四个满月之中排名第三，系今年第三大满月，被称为丰收月。超级月亮系当月亮处于喺佢嘅轨道最近地球嘅时候，同时又处于满月嘅现象，从而导致喺地球上睇到月球嘅表面大小比通常略为大。超级月亮嘅大细比普通满月大大约7%，光度大约增加15%。今次中秋期间，地球同月球之间嘅距离大约系362,000公里。29日当日月亮最圆嘅时候系下昼嘅5:58。
以色列纳入免签一直系历任以色列领导人嘅优先事项。据美联社报道，拜登政府今个礼拜会将以色列纳入免签计划，允许以色列公民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前往美国。虽然美国仍担心以色列政府对待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方式，官员表示美国将在今个礼拜宣布以色列加入免签证计划，时间就在30日联邦年度预算结束之前，这个是以色列加入的最后期限，不需要在明年重新申请。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管理的这一项免签计划，目前允许40个主要是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公民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前往美国3个月。据5位熟悉这一件事不予以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建议纳入以色列之后，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将在28日宣布这一项计划。以色列长期以来宣称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有另外的入境要求和筛选程序。菲律宾和中国再次就南海主权争议水域发生摩擦。菲国海岸防卫队24日指控中国海警近日在黄岩岛水域无理驱赶菲国渔船，甚至在附近设置推估长达300公尺的浮动屏障，企图阻止菲国渔民捞鱼。菲国海岸防卫队将继续同相关政府机构密切合作，维护菲国海洋权利以及保护领海。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亚诺礼拜一公告话，菲律宾将采取一切适当行动消除南海争议地区的障碍。中国声称对南海90%的海域拥有主权，同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中国在2012年占领了黄岩岛，并迫使菲律宾渔民前往更远的地方捕捞比较小的渔获量。据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州的州长奥列克桑德尔·普洛库丁报告说，俄罗斯礼拜日发动空袭，造成2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另一方面，刚刚结束北美访问之行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日晚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说， 美国做出了一项关于联合生产武器和防御系统，包括防空系统的历史性决定。白宫就两国领导人会谈发表的新闻稿中提及，美国致力于长期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包括通过和乌克兰国防工业基地建立伙伴关系。对此，美国政府将在今年秋天举办一次会议，等美国国防工业、乌克兰商界领袖和两国政府官员齐聚一堂，探讨合资和合作生产的各种选择。另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泽连斯基到访的时候宣布，在未来三年向乌克兰提供6亿5千万加元的军事援助。乌克兰还将获得35架配备高清摄像机的无人机、装甲车和弹药。据《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的西方官员报道，加拿大情报机构接获了印度外交官之间的通讯，表明辛德里参与了今年较早时候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杀害锡克分离主义领导人的事件。这些加方接获的信息和美国共享的一系列情报相吻合，促使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公开指责印度枪杀了尼贾尔。另外，调查新闻网站拦截上个礼拜六报道说，继尼贾尔6月在加拿大遇石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夏天走访了加州的几名锡克教活动家，并传达信息说他们的生命亦都受到威胁。总部位于加州的非营利组织 ENSAAF 关注印度，尤其是锡克教徒占多数的旁遮普邦的人权状况。这个组织的联合主任达米说，全美各地的锡克教徒都收到了警方关于潜在威胁的警告，他们被警告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荷里活编剧工会表示，他们在24号和主要制片达成了一部初步的劳工协议，这项协议预计将结束两场进行罢工中的其中一场。这两场罢工瘫痪了多数电影和电视的制作，并造成加州几十亿美金的经济损失。这一份3年合约在生效之前仍然必须获得美国编剧工会干部和工会成员的批准。美国编剧工会的和解虽然是一个里程碑，但并不会令到荷里活复工。美国演员工会仍然在罢工。荷里活的双重罢工已经瘫痪了电影和电视影集的制作，并且导致深夜脱口秀节目不断回放。荷里活停工对摄影师、木工、制片助理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及餐饮业者、花店、服饰供应商和其他支持电影和电视制作的小型企业造成了影响。根据梅肯研究院经济学家克洛登估计，加州以及新墨西哥州、乔治亚州和纽约州等其他美国影视制作据点的经济损失，总金额预计将达到至少50亿美金。每4年举办一次的亚洲运动会，今年9月19号到10月8号在杭州举行。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代理主席拉贾兰迪尔辛格礼拜日表示，亚奥理事会和亚运会组织者正在调查3名印度运动员因为签证问题而无法参加杭州亚运会的问题。印度外交部表示，这3名来自阿鲁纳克尔邦的武术运动员获得的是令子签证，又称为装钉签证，而不是盖章签证。以散叶纸发放签证的做法被视为中国挑战印度对阿鲁纳克尔邦拥有主权的方式。阿鲁纳克尔邦位于中印边境附近，北京称它是西藏的一部分。今届亚运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了一年，来自45个国家的大约12400名运动员在40个项目中各逐481枚金牌。杭州亚运会已经在礼拜六开幕，上述的几名印度运动员已经失去了参赛资格。印度对中国有意和有选择性地阻碍印度运动员入境参赛提出了强烈抗议。